好，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啊！你是神啊，你配得敬拜啊！我们都当以敬畏的心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不是靠自己啊，到你的面前来，是神，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为我们开了这一条道路到你的面前，所以就求神把一切拦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事都能够除去，主啊，让我们的心渴慕你，到你面前来。主啊，你就悦纳我们，你就洁净我们。你将你自己的慈爱充满我们的心，你将你自己的话从天上降下来，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听见，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因你的话得到饱足，得到喜乐，也得到力量。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向你的儿女，向来寻求你的人施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就在这有一个成语叫落叶归根了。就是比喻事物都有一定的归宿，特别是指那个客居他乡的人，终归要回到本乡。周一的时候，我去那个卡尔加里申请那个中国签证。那我本来以为可以申请10年多次的往返签，没想到那一个办理的人告诉我，我只能申请一次入境，而且只能1个月有效。我就问他为什么。说因为你的身份，你是一个牧师，所以我只能给你一次入境，1个月有效。看了以后，我回中国会比较麻烦了，这一片落叶可能归不了根了。对，不过要看你的根在哪里。如果我以为我的根还在那个团结村呢，应该是归不了了。对，但是正像我的名片上写的，出生于四川，重生于美国，现寄居加拿大，永恒的家乡是天堂。如果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天堂的话，天上才是我们的根，那我们一定能够落叶归根的。这个名片是我多年前那个在国内的时候做的，对，那是为了那个传福音用的，所以我在这边基本不用名片。就是当时我很挣扎的，我是应该写聂书全牧师呢，还是写那个博士是？那我当时以为呀，这些博士可能比较容易让人家接受，所以我就写了这个聂书全博士。其实啊，我其实现在讲，其实应该写聂书全牧师比较好一点。对，那我的背面的话，就是那一个名片的背面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然后是一个决志祷告。对，那个我就是，其实当时的话，我是基本上在国内见到人我都发。对，谁愿意谁要我的发，就希望他能够联系我，他不联系我也没有关系，他就看到后面，他愿意信耶稣的，自己神带领他。但我重点是在这里，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永恒的家乡真的是在天上的。那在这一方面，其实我们跟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的主人公亚伯拉罕有同感。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被神呼召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他的本地本族在这里，这是加勒底的乌尔，这是那个亚伯拉罕的老家。那他的爸爸就带着亚伯拉罕他的妻子的侄儿罗德，都离这个幼法拉底河而上，然后最后上的这个哈兰。在哈兰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爸爸塔拉就死了，然后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撒拉和他的侄儿罗德就一直南下，进入这个迦南地，最南曾经在埃及地也寄居过，然后就在这一片呢，其实是在那个漂泊流荡。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呢，神就赐了他跟他的妻子撒拉一个儿子叫以撒。那上一周我们讲的是亚伯拉罕献以撒，那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他和他的一家是住在这个地方别示巴，别示巴的是他跟亚比米勒王立约的时候一个地方。但是神让他去哪里献以撒呢？是去的这个摩利亚地。对，大家记得摩利亚地的话，我们说他的意思就是神所预备、神所看见的那个意思。摩利亚地的话，其实就是后来我们讲了，就是那个大卫或者是所罗门他们建圣殿的那个圣殿山，其实说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那从别示巴到耶路撒冷大概走3天的路程。在那一个亚伯拉罕到了这个摩利亚山上的时候，神预备了一只公山羊来代替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就我上次讲，如果当时以撒是13岁， 那么亚伯拉罕就应该是113岁，那亚伯拉罕的妻子的话比他小10岁，所以当时就应该是103岁。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创世记是三章啦，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127岁，所以过了24年。那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享年127岁就死了，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但也是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亚伯拉罕如何处理他妻子死这件事情上来思考人生的意义和归宿。如果你读这个创世记23章的时候，你可能读了之后没什么感觉似的，或者没什么亮光似的。我希望神的话能够发出亮光，我相信神用把这件事情记下来，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有意义的。那我们先要来思想一下亚伯拉罕他的身份。创世纪第23章第3节说，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亚伯拉罕对当时的赫人说，他在他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赫人的是迦南七族，迦南人中的一种人，对，是外邦人。那这一句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亚伯拉罕他自己不是赫人，对赫人来说他是外地人。亚伯拉罕在赫人中间，而且是没有土地的，他是寄居的，只是暂时的住在他们中间。刚才一起看了，亚伯拉罕的老家是在加勒底的乌尔，当时他是漂泊在外。那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来到加拿大，不管你是移民还是读书好，其实你这是在漂泊的。那当然，其实在我们中国自己的国家也是一样的，他没出国，但是也在漂泊的。大部分的农民呢，就到外地去打工，在全中国漂泊，有北漂，有那个南漂，各种漂的。我们在地上都在流荡。那你是要回到原来的家乡呢？很多人呢，是希望到外面去挣钱，然后回到老家。还是你要寻找另外一个家乡？那也有很多人呢，希望在外面拼搏，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将来能够在那里安家。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来到海外，你觉得这里就是你要的永恒的家乡了？还是你还在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这是从地上来看，我们在这里，当然有时候我们叫那些外国人叫老外啊，对，很多人说其实我们不。他们是本地人，对，我们是老外，对，我们来到这里，对，我们是老外，我们是寄居的。这是讲的地上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当亚伯拉罕说他是外人是寄居的时候，他不单单是在说地上的事情，他是在表明他真正的身份。亚伯拉罕他深深的知道是神辅导他离开家乡乌尔的。其实如果从地理条件来讲，因为那个加勒底的乌尔是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是非常富足肥沃的土地的。相反的，他要去的迦南地的话，大部分是旷野的。但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要去呢？因为神让他去的。神所要指示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你在过去读的圣经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虽然神刚是辅导他的时候没有告诉他要往哪里去，但是后来慢慢慢慢启示他，特别是当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分开的时候，就亚伯拉罕已经告诉了亚伯拉罕，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见这些地，我将来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其实已经知道了，其实神要赐给他的地就是迦南地。其实当时的话，他们已经在那个迦南地流荡，在那个迦南地寄居。亚伯拉罕他要得着神给他的应许，他还要等待。虽然他已经知道这个地是属于他和他的后裔的，但是他有生之年其实他是没有得到这个神给他的应许地的。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今还要等650年左右。出了埃及，他们还在旷野，还要漂流，然后再攻打迦南。经常说，其实大概从亚伯拉罕到以色列进迦南的话，大概还要有700年时间。希伯来书11章第9到10节就这样描写亚伯拉罕，他因着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亚伯拉罕他虽然知道他已经进到神给他的应许地，但是他还没有得到那块地，所以他在那个地上好像外人，好像寄居的客旅一样。亚伯拉罕正等候神的应许应验，他因着信，他仿佛看见他的后裔将来就要得着迦南地为业，但他自己呢，其实那不是他的归宿。亚伯拉罕是在等候神为他预备的那座有根基的城，是在天上的，不是在地上的。神为所有信他的人在天上都预备了一座有根基的城，这应该也是每一个有信心的人你应该等候的，因为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其实你应该知道你在地上是寄居的。那我也盼望每一个人你都知道神为你预备了一座永恒的家乡在天上，那是我们如今在地上应该等候甚至预备的。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当主耶稣要受难离开门徒之前，他对门徒说了一句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叫你们也在哪里。那如今我们在这里等候救主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回到天上的家乡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会带给我们安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这个世界上有罪恶，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这一切都将过去，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在天上。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这一点，而且深深的相信这一点，因为这将深刻的影响我们在地上如何生活。那我们在地上是蛮有盼望的，为主而活，大有能力的为主耶稣做见证。亚伯拉罕在地上是寄居的，他真正的家乡是在天上。那么地上的人如何看待亚伯拉罕呢？创世纪二十三章五节到六节，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者，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在那些赫人眼中啊，亚伯拉罕是一位尊大的王子，他们甚至称亚伯拉罕为主，我主请听。这句话当然可能有一些恭维或者是奉承的意思，但是亚伯拉罕的确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因为神与他同在，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埃及王、亚比米勒王都曾经因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被神管教，那个亚比米勒王甚至看出来凡亚伯拉罕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所以他要来与亚伯拉罕立约，让亚伯拉罕能够厚待他和他的子孙，甚至赖他的百姓。那我也相信那些赫人一定不敢小看亚伯拉罕，更不敢欺负亚伯拉罕。虽然亚伯拉罕在他们面前表现是非常谦卑的，但是他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尊大的王子，因为神与他同在，神在亚伯拉罕所行的一切事情上赐福他，帮助他。那这在我们前一段时间读的创世纪的经文里面你都应该知道的。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但是我们在世人的眼中是尊大的王子呢，还是世人都小看我们，轻看我们的信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真正的身份，我们一定要看重 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和身份。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看重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换来的地位和身份，那么那些不信的人，他怎么会看重我们的信仰呢？所以为了神荣耀的缘故，我们应该活出我们在神面前那种地位、那种身份。我们是尊大的王子，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在天上，那是真实的。如果你真的知道你的身份，知道你最终的归宿，那么你在这个地上应该如何活呢？你是真正能够与你相信的、与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成全的那种地位、身份是相称的呢？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亚伯拉罕他是怎么做的。创世纪23章第1节，撒拉享寿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恸哭嚎。亚伯拉罕和撒拉都是有属天盼望的人，他们都是很有信心的人，而且他们也都活到很大的岁数了。撒拉127岁死，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应该就是137岁了。我能活100岁的应该都已经很大了，对。我不知道你希望活多少岁。那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还哀恸哭嚎呢？哀恸的就是表明亚伯拉罕失去妻子，他很痛苦。哭嚎的就是亚伯拉罕他把他内心的痛苦啊，真的是表现出来。哭嚎是那个大声的哭啊，不是心里难过，他是大声的哭的。基督徒失去亲人要不要痛苦？该不该哭呢？当然应该了。因为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都为失去妻子在那里哀恸哭嚎，难道你觉得你的信心比亚伯拉罕还大吗？其实这个不是那个信心的问题啊，这是人之常情。亚伯拉罕爱他的妻子撒拉，他的妻子撒拉也顺服他的丈夫亚伯拉罕，而且撒拉是所有顺服女人的榜样。那所以亚伯拉罕失去妻子他会痛苦，他会哭泣。我们做基督徒，也不能变成无情无义冷漠的人了。爱人不可虚假，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你这师母说我这个人比较冷漠，不知道你这个感觉是我比较冷漠，应该没有外面天气那么冷，对。但是我是真的是比较理性、比较内向的人，不知道表达心中的感受。这个我们需要向亚伯拉罕学习，不仅要有信心，而且真的要做一个性情中人。你把你内心的感受可以表达出来的。亚伯拉罕为失去他的妻子就哀恸哭嚎，基督徒应该有真实情感的表达的。当然亚伯拉罕在面对失去妻子表达忧伤痛苦的时候，表现出了他的节制，他没有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深深地陷在痛苦中。亚伯拉罕为他的妻子哀恸哭嚎之后，他就起来想办法要埋葬自己的妻子，这也是他应该做的事情。那亚伯拉罕老家是在迦勒底的吾尔，虽然离那个迦勒底很远，但是按照亚伯拉罕当时的能力，他是完全可以把妻子的遗体运回他的家乡吾尔的。但是亚伯拉罕他没有那么想，因为他知道神让他离开迦勒底的吾尔，就不要他回去了，那里不再是他的根了。其实就是他们当时所站的那个地方才是神要给他们的地，所以他要把他的妻子埋葬在神要赐给他和他后裔的这个应许地。虽然当时神的应许还没有应验，他在那个地上还是外人，是寄居的，所以他要向当地的人买一块地来埋葬他的妻子。犹太人其实跟我们中国人有点像的，就是非常注重葬礼。其实你读旧约圣经里面已经可以看到，那我们中国人注重葬礼呢，一方面是炫耀自己可能家底丰厚有钱有权，同时啊还有那个迷信色彩，以为死去的亲人可以保佑活着的人。犹太人呢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一个人死了能够归到他列祖那里，与他列祖同葬，那是神的祝福之一。所以圣经里面那些不敬畏神的以色列王通常是不得好死，死无葬身之地，那是代表神的咒诅、神的惩罚。那相反的，那些敬畏神的王，他们死了以后就是 归到他们列祖那里，与他们列祖同葬。这葬礼呢，其实是在犹太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亚伯拉罕当时他在迦南地是寄居的，如果他要埋葬自己的妻子啊，他就要买一块地来做坟地。那在这一件事情上，其实你看出亚伯拉罕表现至少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个就是谦卑，第二个就是那个大度大方。亚伯拉罕他并没有对那些后人说，神已经把这个地赐给我和我的后裔了，现在你们应该把一块最好的地给我，让我埋葬我的妻子撒拉。如果你想当时亚伯拉罕这样对那些后人说话的话，那些后人会怎么反应呢？所以那些后人肯定不信亚伯拉罕，他们也不会答应亚伯拉罕，就免费的给他一块最好的地，甚至他们肯定要把亚伯拉罕给赶走。你一个外人在我们这里寄居的，你还要求我们把一块最好的地给你。那亚伯拉罕在为他的妻子撒拉买地、买坟地这件事情，始终表现得非常的谦卑。创世纪第23章第7节、第12节两次记载亚伯拉罕向那地的人下拜。这亚伯拉罕他没有因为神与他同在，那些人其实也都以为亚伯拉罕是尊大的王子，他就居高临下，仗势欺人。他没有，他是先请求后人给他一块地。创世纪第23章第4节，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那当这些后人答应他的请求，创世纪23章第5节说："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那亚伯拉罕就明确表示他要哪一块地，而且要按照足价买那一块地。亚伯拉罕他不会占人的便宜。其实，在那个创世纪第14章就已经记载，亚伯拉罕当时带领他家里面的生养壮丁318人。打败了那个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4个王，打败了以后，为索多玛王救回了很多的财产。当时索多玛王就说："你可以把这些财产都可以给你。"但是亚伯拉罕拒绝接受。创世纪第14章22到23节，亚伯拉罕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个弦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拉富足。"所以亚伯拉罕他依靠神，神已经大大的赐福他，使他富足。那亚伯拉罕他在他所行的一切事情上呢，也荣耀神，他不会那个占人的便宜。那这个创世纪第23章第10节到18节啊，就记载了亚伯拉罕跟这个赫人以弗伦之间达成买卖这个过程。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让你看到过去的时候那个风俗文化，当然更看到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他的风度，他的人面前的言语行为。当这个赫人以弗伦知道亚伯拉罕看中了他田间的一个洞，那以弗伦呢就表示愿意白送。他在那个创世纪23章11节这样讲，他说："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人面前都送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起初要求的只是那个田间的一个洞，麦比拉洞。为什么亚伯拉罕他没有要求那个整块的田，而是只要求那么一个洞呢？我觉得不大可能是亚伯拉罕付不起钱，对，他只买一个洞，不买一块田，对。很可能是亚伯拉罕他怕，如果他要求太多了，那些赫人就不答应他。但是为什么那个赫人以弗伦？他要亚伯拉罕把整块田都买下来，而不是只买那个洞呢？当然，有人说，这根据当时文化，就是其实现在也是这样，你买地的话要交那个土地税的，当时人也会交土地税。但是如果亚伯拉罕只买那一块，买一个洞呢，他就不用交土地税。那个赫人的都有整块田，说那个以弗伦呢，他自己还要交这个土地税，所以那个赫人的他就希望亚伯拉罕把整块田都给他买去。而且当然，你知道，那个以弗伦的不是要白送给亚伯拉罕的，而是要卖，而且是要卖那个高价。只不过他那个出价的方式呢比较委婉，而且当时也可以看到当事人可能还蛮文明的，对。那么其实这一段真的是记载他们那个讨价还价的方式。当亚伯拉罕表示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的时候， 那这个以弗伦就回答亚班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可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对，这个就是他的出价了。对，那你听以弗伦的话的话，好像他很慷慨，400舍可勒银子。但现在我们很难有概念，400舍可勒银子到底是值多少钱？我算了一下，400舍可勒，他们说大概4.5公斤呢。4.5公斤银子的话，按照现在白银的价格呢，其实钱不多的，大概2万块钱不到的，那不值钱。特别现在的房地产比较，那就根本就更不值钱了。但是你不能按照我们现在这样的算了，你要按当时的价格来算。如果你按照耶稣讲的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一个人做一天工是1钱银子，那400舍可勒就4.5公斤银子。4.5斤就九斤了，九斤的90两，90两900钱，那至少你是做3年，应该好像也不是很贵，是。但是如果你再比那个旧约里面还有一个例子，耶利米书32章第9节，提到先知耶利米也买了一块地，他用了17舍可勒银子。当然，那个房地产是不停的变化的，但是如果你这样比较，其实是吧，以弗伦呢，他向亚伯兰要的400舍可勒银子是很高的价钱的，那很可能是以弗伦知道亚伯兰他需要这块地，而且他也知道亚伯兰其实很有钱，亚伯兰真的是很有钱的，所以他有点乘人之危的意思。但是你看亚伯拉罕的表现，亚伯拉罕没有跟以弗伦讨价还价。你说400舍可勒银子，那就400舍可勒银子。所以创世纪第23章16到18节，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可勒给以弗伦，于是卖比那曼利钱，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的人前买妥的。这里还看到一点，那个在旧约里面，就是那个城门口，我们常旧约里面常常讲城门口，这个城门口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的，它通常是处理和公正法律事务的地方，也是施行审判的地方。说做买卖审判很多都是在城门口做交易的，而且一定要有见证人的。当时的话，在那个城门口出入的人有很多的赫人在场见证亚伯拉罕从以弗伦那里买了这块田和其中的洞，甚至包括田周围所有的树木都是归亚伯拉罕的。那因为有很多的见证人在那里，所以亚伯拉罕的谦卑、亚伯拉罕的大度呢，也是众人皆知。亚伯拉罕就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这是非常明显的两点。就第一个是谦卑，第二个是大度。那其实我们基督徒都应该这样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天国的公民，但是在人面前，我们应该是谦卑的，因为我们本是和世人一样的罪人，我们不过是蒙了神的怜悯和恩典，相信了耶稣基督，成了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神才拯救我们，而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应该谦卑。那圣经里面也讲，主耶稣的心就是柔和谦卑，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效法耶稣的人，就应该效法耶稣的柔和谦卑，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是那个道德上凌驾于人，我们乃是知道我们真正的身份，在神面前真正的光景。使徒保罗也是非常谦卑的，他在更多前书第9章22到23节，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世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叫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其实为了人得救的缘故，我们也应该谦卑的。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叫使人跌倒的人是有祸的。什么叫使人跌倒？就是你做了人的绊脚石。那我们盼望我们都不要使人跌倒，我们不要做那个绊脚石。你不做绊脚石应该做什么？我就想，我们应该做垫脚石，你就让人家踩着你，然后能够进天堂。很多时候真的是要这样的，这叫谦卑。 好像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整件事为了他的好处，但是我们要让人明白，要让人得到这个好处，我们一定要谦卑的。作为基督徒，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也应该大度、大方，不要与人在世上的事情上斤斤计较，而且要常常的施与舍，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这现在有点困难的，很多人都觉得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比我们还富有。我们为什么要向他们施与舍呢？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提供免费的饭菜、免费的服务呢？很简单，因为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神会赐福我们，其实神已经赐福我们。我们如此行，就是为了让人能够明白神的恩典，让人能够相信耶稣，和我们一样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样能够得到那个天上永恒的家乡。那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亚伯拉罕他买的那块地它的作用。当然，首先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撒拉埋葬在那个地方。当然，这块地不是那么简单的。后来亚伯拉罕死了，他的儿子以撒也把他埋葬在那里。再后来，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死了。他的儿子也把以撒跟利百加也埋葬在那个洞里。再后来，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死了，也是埋葬在那里的。特别是雅各，因为雅各当时的其实他是死在埃及的，在他死之前，他就对他的子孙们讲：“他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尸体运出埃及。”埋葬在他的祖父亚伯拉罕所买的那块地，也有他的父亲以撒葬在那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旧约里面三个名字常常提到的，这是以色列人的三代先祖，就是他们以色列的祖先，三代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他们都埋在那一块地里面。所以你看那块地呢，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坟了。那祖坟的，在我们中国的观念也是很重要的。现在中国呢，有很多农村呢实行那个殡葬、那个丧葬那个改革啊，就是要把很多祖坟给你挖掉。对，那特别是江西省的，那做得很过分，他们就是你们如果埋了的，他就非要给你挖起来，对，然后去把他那个火化。所以有句话叫别的省抢人才，江西省抢棺材，对，就你埋了的棺材，就死了人的棺材，一定要给你抢拿走，不可以有棺材的。那当然，其实在我们俗话里面，如果你掘人家祖坟的话，那当然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了。对，对犹太人也是这样的。那一块地，所以对犹太人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地。每次当以色列人看到那块地的时候，他们应该想起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当你想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想起什么？就是想起他们的信心，想起他们的见证。希伯来书11章第13节是这样形容这几个人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盼望这些经文也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写照。你在地上寻找的，哪怕是再美的地方、再大的房子，那都不是永恒的家乡。永恒的家乡在天上，是神为所有信他的人所预备的。所以我要你的眼睛能够开启，看见神为你预备的永恒的家乡，你快快的关心耶稣基督，能够得到那美好的家乡。那对于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已经得到那美好的家乡，你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们不是要回到我们以前的老家，而是要回到那在天上的家乡。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不要贪恋世俗，不要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上与人斤斤计较，当然更不能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活出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这是神放我们在地上的目的。 就像耶稣说的，我不求你让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们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乃是要向这个世界见证我们所信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而且盼望更多的人能够跟我们一样来相信耶稣，找到那永恒的家乡。那亚伯拉罕所买的那块地，也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应许地的一部分，其实是他们所得到的第一块应许地，因为是在当时的赫人面前作证买好就归亚伯拉罕的。虽然就是说到亚伯拉罕到他的子孙进入迦南地大概还要该700年，但是那一块坟地，以色列人的那个祖坟呢，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得着了。所以那一个他先得到那一块地，就是表明他这一块地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虽然你刚是只得到一点点，你还要等候神的应许完全的应验，但是你已经得到一块地了，你就表明了后面的一定会应验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有信心的人，都是我们的见证人。我们现在信耶稣，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许我们的，我们也没有完全得着，我们只得到了一部分。神用圣灵印了我们，保证我们将来能够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应许我们的一切。所以现在我们得到的，我们所领受的那一点恩惠，那一点荣耀，其实比起将来神要给我们完全的救恩、完全的荣耀，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神让你有这个保证，你将来一定能够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你的一切的应许。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盼望。那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相信，我们真的这样盼望，我们就应该像希伯来书12章第1节讲的，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不知道我们这一生前面的路还会经历什么，但是前面已经有这么多信心的伟人，这么多的见证已经走过了，更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已经走过了。所以我们应该相信，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应许我们的一切。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的信实直到永远。你将爱你、守你、见面的人守约施慈爱，你与人立约，人纵然不信，你却是信实的。看到你如何恩待亚伯拉罕，也看到亚伯拉罕如何存着信心与你同行，得着你给他的应许。主啊，就求神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应许给我们的，那是我们的盼望，那是我们要去得的。愿主用你自己的话激励我们，更用你自己的爱引导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持定我们所信的，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不管有多少的难处，神呢，我们相信你的应许必然应验，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求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中间若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主啊，也唯愿你自己的话，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他们所成就的，你向他们显明，让他们的心能够开启，让他们的心能够转向你，要来得着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他们成就的救恩，以及伴随着这个救恩而来的一切的恩典和祝福。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